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陈医生好。
你好，琼哥你好。
今天陈医生准备了哪方面的健康和疾病的话题跟我们介绍呢？
就是贫血。
贫血，为什么挑这个题目呢？
因为贫血呢，在内地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农村的地方，非常普遍的。
过去我小时候啊，常常听说这个贫血的时候，就很容易跟一个人的营养好像两者挂钩，所以就好像很多比较贫困的人士呢，又容易出现贫血，因为这个吸收的营养不好不够，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这个营养方面就是因为这个铁的供给不够，
铁质的吸收不够啊，所以陈医生就很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希望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那是不是补充营养啊，补充铁质就解决了？
贫血很多的原因，其中那个原因是在制血的过程当中，它的原料不够，铁质就是其中一样。另外呢，还有这个叶酸跟这个维生素 B12。
主要就是铁质、叶酸跟维生素 B12，这个是造血的原料。
原料，对，
所以不是血贫乏，而是血里面缺了一些东西，应该是这样理解贫血吧？
不是，是在造
材料不够，
材料不够，
所以制造不出足够的血液。
对，
血液量也会有问题，意思是？
它是血球量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每一个血球呢，它本身有一个红的浓度。这个红的浓度呢就减少，中间本来有一个比较白白的这个圈呢，这个白圈呢会扩大，所以呢就表示每一个红血球里面的血红蛋白它不够。
那这牵涉到贫血的定义啊，可以请陈医生再完整的讲一讲，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叫它是贫血。
贫血通常来讲最简单是检验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呢在男性是大概是12以上啊，女性呢11以上啊，孩子呢大概是12以上，但是呢每一个年岁呢它的标准都不同，所以我们要看表。
那这个11、12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表示每一公升里面有多少颗的血红蛋白。
哦，每一公升里面有多少，
每一个每一个 cc。
哦，每一个 cc 啊，
啊有多少。如果你用公升的话呢，它的单位就是120啊，120、130这样的。
每一 cc 的这个血液里头有多少个的
颗的
血红，
多少克是吧？
对
，gram 哦，有多少克的血红蛋白，就是12克啊。如果是一 cc 的血液里面有12克以上的血红蛋白，对男性来说就是健康的。那血红蛋白指的是血红素，就是红细胞里面的一个成分。
对，它是带氧的成分。我们是靠这个带氧，从肺部带氧，然后到这个组织里面呢，在内脏里面就将它释放，全是靠这个血红蛋白。
是，所以如果血液当中的红细胞里面的血红蛋白不够的话，我们身体的这个氧气也不够了。
对，是这样的。
好，那这个贫血的定义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主要都是因为血红蛋白的缺乏。
对，
就如果它的数量是够，但是它的素质不好，算不算贫血？有没有这种情况？
怎么样说是数量够数值不够呢？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它还是有这么多的血红蛋白，但是它不够健康，所以它工作达不到带氧的这个效果？
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急性失血，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交通意外，他的
大量出血，
大量出血，那么呢他血是不够，但是他的血红蛋白量出来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因为他失血过多，而且呢他不够水分，反而在初期的时候呢，这个血红蛋白呢你量多它是高出水平的，是正常的水平
它的浓度是正常的，但是它整体的血液的量是不够的。
对，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如果是有一个辐射的人，他没有失血，但是他失水， 那吸水呢？
水分不够，
水分不够呢，它的血红蛋白呢就高起来，很高。
所以一个浓度是相对的这样一个数字，所以不可以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单看它的这个浓度，因为有其他东西在影响着这个比例。
你要看这情况。
嗯，
第一，这个情况是不是急性？第二，是不是显然出血？
嗯，
如果你怀疑出血，显然出血，这个血红蛋白本身不一定反映它够血不够血，反而你要看它的血压够不够，是不是已经分泌了，这些它是比较重要。一般来讲呢，我们平常量度这个血红蛋白呢都是非常准确的反映究竟有没有贫血。
大概我们知道了这个贫血的这样一个定义啊，那也想问问陈医生，就是当然刚才讲到一个急性啊这样的一个出血的情况了，但是一般人如果他会有贫血的话，也讲到是可能因为营养不够啊，缺乏造血的这样的原料，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因素造成贫血的情况？
有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制造血的骨髓呢当为一种的工厂。
嗯，
如果它的原料不够，刚才说了，它当然可以引起贫血。如果这个工厂出了事，这个机器不能动了啊，
嗯，
好像这个在伤障碍性的贫血，那就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它的工序出了事，就是它监管的方面有这个问题了啊，
品管
QC 不好。第四呢，就是这个厂房给人侵占了，
破坏了，
破坏了，就是说有一些淋巴瘤啊、骨髓瘤啊。还有其他的癌症啊，转移到骨髓，那也影响。在骨髓以外呢，也有其他的原因。刚才我们讲了，就失血过多，急性的就是讲过了，慢性的就是好像女性的月经太多，
也是一种失血的一种情况嘛。
而且有些人有一些血直肠溃疡啊、胃溃疡啊、大肠出血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血不够。另外一种是血球破裂，破裂了跟失血有一个关系，好像差不多也是失去了血，但是失血它的原因就不同。工序出了事是表示呢，产生这个血球有一个过程，有一些比较初期的不完成熟的一些血球，然后它慢慢来成熟以后呢，才释放出去成为血液。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有一个阻碍的话呢，它就影响这个贫血。这个厂房给侵占呢，就是表示有一些癌症啊，有一些肉芽啊，这些可以呢生在骨髓里面。这工厂给人侵占了以后，就不能有效的来生产这个血。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工序出状况啊，那陈医生说可能是就是这个造血的过程里头可能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些状况
对对对，
那是因为这些的细胞本身有问题呢，还是它本身就是不够健康呢，还是怎么样？
如果说是不够健康是说轻了，它是有严重的问题
是细胞本身有一些
病
变，
是一个
病
态，对，
不正常的基本上是。那刚才说到如果贫血是因为这个不够材料呢，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加一些料基本上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但如果是骨髓出问题呢，就是另外一个要处理的事情了。
是啊，现在呢在内地呢农村里面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材料不够，
材料不够，
哦，
应该怎样加一些材料，应该可以怎样的帮助呢？
当然如果它是
缺铁
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铁就够，但是我们在给这个铁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它的原因是在哪里，它是营养方面呢还是其他的方面呢？
这个缺铁除了营养不够还有其他因素导致铁质不够。
最普通的就是有虫，生虫，
寄生虫。
那这
是卫生的问题，
一方面是卫生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这工作的问题。在农村里面最常见的引起贫血的就是钩虫和这个鞭虫。钩虫同这个鞭虫是从粪便那里来的，如果在下田的时候用这个肥料的时候，
种地啊，施肥，
有一个
就会接触到这些的寄生虫，
有个机会来感染。
我记得小时候也学过呢，就是如果要预防像钩虫这一类的，是不是不要打赤脚，好像穿鞋子可以预防从脚底被这个寄生虫所感染。
对，是的，
这是一个方法。
当然一个方法，我常常想啊，如果你是种地的话，这个地是干的可以穿鞋子夏天去，这个可以做得到。如果是这个水田，
要插秧啊，那个
穿那种橡胶的雨鞋吧，
嗯，
高筒的。我见过有些农人这样穿，
可以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减少钩虫的侵入。
一个就是穿鞋下地了，那还有就是
在食物方面要处理好。一般来讲呢，如果去菜的话呢，要洗干净。但是在农村呢，基本上这个水是一个问题，不一定有很多的水，水源也不够。所以如果是去菜的话呢，不要吃生的，要吃
煮熟的，
煮熟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寄生虫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阻止一些贫血的情况发生。
另外施肥方面要注意，不能用这个鲜粪作为施肥，这个粪便呢要先处理好。处理方法呢，应该农村应该知道的，采用这高温的堆肥法。
堆肥
啊，对，这堆肥高温堆肥呢，可以将这个虫胆杀死了，或者用药物消灭在粪里面的虫卵。在小孩方面呢，就有一个困难，他们不一定会照这个吩咐要
洗手啊，
洗手啊，穿鞋啊这些。如果呢，你看见在农村里面有一些小孩他练些苍白，而且这个肚子
胀起来，
你要怀疑他是不
是
有
寄生虫的问题。
寄生虫的问题。
现代来说，如果寄生虫真的出现了，其实吃药啊，应该都可以解决吧？
是的，可以打虫。刚才说呢，小孩他的肚子胀起来呢，一般来讲是蛔虫比较多。那其他呢，钩虫跟鞭虫呢，不一定是肚子胀起来，它引起贫血的机会比这蛔虫更多。蛔虫就上了很多很多的，可以一肚子都是蛔虫。但是呢，这个钩虫啊，跟鞭虫啊，
他们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寄生虫。
对对，比较小。
对啊，讲到蛔虫好可怕，以前看过一些图片啊，
有一样更好怕，可怕的就是他们如果生这个鞭虫呢，这鞭虫可以影响大肠和直肠。那影响直肠的时候，他去厕所的时候就很急，叫做里急后重，他用很大的力来去大便，终于加上营养不良呢，可以引起这个脱肛。
脱肛，
如果是在农村是有脱肛的现象，要怀疑是不是鞭虫。
有没有一些没有那么恶心的
虫？就到此为止了讲其他的东西。
好好，我们不杀田不种地没有这个知识的问题。
但我想这方面其实如果药物就可以解决，真的很希望农村里面都有充足的医疗药物的供应，那么我们农村的小朋友就比较少机会会受这方面的苦了。
有一个喜讯，就是说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发展，就是研制了一个广谱的驱虫药，叫做奥本达唑。奥本达唑呢是在国内发展的，
自己
非常
自行研发出来的，
很有效的一个打虫药。
太好了。心情可以舒缓一下。
舒缓一下。
那我们其实是在讲这个贫血的问题，那因为讲到缺铁啊，营养不足，就是自己本身摄取营养不足，食物方面的缺乏，或者一个就是因为寄生虫的一个干扰，所以呢这个铁质就不够，那这是贫血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陈医生要补充的？
缺铁性的贫血，你在食物中要增加什么才可以将这个贫血改变呢？
铁质，那就是问铁质是存在哪些食物里头的吧？
对啊。
李崇恩，
让我回家想想。现在听听陈医生的意见。
好像牛肉里边有
肉类，就有，
还有深色的蔬菜，
红肉啊，
深色的，对，蔬菜
就这样啊。
有一些素食的人呢，有一些麻烦，就是他们不能吃这个
肉，
所以呢，有一个要看他是绝对的素食还是相对的素食。 绝对素食呢就有一个困难了，大概从这个蔬菜获得这个铁，如果是相对的话呢，它可以吃鸡蛋，
鸡蛋也可以，
蛋也有铁质啊。
对对，其他营养性的这个贫血就是这个叶酸跟这个维生素 B12。
这个叫做什么贫血？
刚才说的缺铁的是一个小红细胞的这个贫血，如果是这个叶酸跟维生素 B12 的缺乏呢，它是一个大细胞的这个贫血。
这个叫什么性的贫血？好像前面讲
这个营养性
也是营养
性。那么缺这个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又从什么地方可以补补呢？
这个食物当中可以有，而且要服用 B12 跟这个叶酸也很简单。有一些人他基本上不能从食物里获得这个 B12， 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大部分给切除了，或者是小肠给切除了，有一部分切除了，尤其是最后的一部分。你知道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吗？
很深哦，
比较深的问题，
比较深，所以回答不了是正常的。
部分的胃或者是小肠被切除的病人吧，他没有办法吸收维生素 B12。
对，因为呢，要吸收维生素 B12 呢，需要在胃里面一个因子。如果大部分的胃给切除了，就没有这个因子帮助来吸收 B12，所以要打这个 B12 的针。
哇，
打针的药。
如果这个小肠给切除了，小肠是吸收这个 B12 的地方，尤其是最后的一段，所以有些人套结肠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小肠给切除了以后呢，他就不能吸收 B12，也需要每三个月打一针B1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可不可以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下，哪些食物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跟维生素 B12 呢？
谷的胚
哦，胚芽，
胚芽
哦，
胚芽，
谷类的胚芽，
胚芽、鸡蛋呐、肉类啊也有。
所以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谷类的胚芽啊，但是我们现在吃很多大米，那个胚芽都已经被打掉了。
但是呢，这个营养不良呢，基本上呢是有前置的原因，偏食啊，这个怀孕啊、哺乳啊，这些都可以影响。慢性的感染啊，这些或者是用一些抗癌的药啊，这也可以引起。平常如果是普通的一个人没有偏食，应该 B12 跟这个叶酸应该不会，叶酸就从这蔬菜也可以很多。
好，谢谢陈医生给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贫血方面的。那么下一次我们继续请陈医生来跟我们谈谈还是跟贫血有关的话题吗？
是的，
好，谢谢，
下次再聊。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最可以的希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合一的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
救赎，我的释放，十字架上真的牺牲的爱，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永远高举耶稣，献上我一切担当，为你而活，谦卑顺服神你主耶稣，放下我的所有，靠着主保险
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第一次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又怎样相爱？
哎，哇！
线上今天每周分享金句，欢迎一起
背出来、唱出来、默写出来。
短信、同行频道留言板、电邮，欢迎预先报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星期五早上7:30打热线1322-9966-322，抓住机会
背金句，拿好书，为主做见证。